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那么这封书信也是很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圣经，但这本书也有许许多多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些属灵的教训、提醒和功课。所以我们会这三个月里面会详详细细的来谈论这一本新约当中的一本非常宝贵的书。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么在这封信的一开头就提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很明显他就写出谁写的，我保罗和提摩太所写的。当然很多人都同意这本书其实是完全是保罗的口吻，因为他后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他常常提到说我，他用单数的我，他从来没有用我们。所以虽然信的开头有提到提摩太，但这封信的口吻完全是用个人保罗的口吻。提摩太呢是保罗的学生，是他的门徒，是他的跟班，大陆的说法是他的二把手。这一位保罗的学生，你知道保罗一生是没有结婚的，但是他在写信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提到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时候，他都用一个字叫做我的真儿子。保罗没有结婚，可他有两个真儿子都姓提，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叫提多。就提多书是他另外一个学生、另外一个门徒，所以呢我们开玩笑说他儿子都姓提。是他非常亲近的一个人，那么常常跟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是他的同伴。他们写给谁呢？写给腓立比的一个教会。那么腓立比是一座城，名字就叫做 Philippian， 是为了纪念一个人叫做 Philip。 这个 Philip 是谁呢？也许你不知道 Philip 是谁，不过大概很少人不知道希腊帝国的开国元勋叫做 Alexander， 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就叫做 Philip。 那时候腓立只是马其顿国家的君王，然后呢这个腓立呢是很有眼光的人，他用了很大的心血来栽培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所以亚历山大是文武全才。我不知道他武功是谁教的，不过武功很好是真的，20几岁就是能征善战。文学方面他的老师确实很有名的，亚里士多德，就他是文学方面、哲学方面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然后武功方面当然有另外一些人教了。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腓力就被人暗杀了。暗杀之后，因此亚历山大大概20岁出头就登基做王，不但为他父亲报仇，而且把马其顿国变成希腊帝国，是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帝国。他在30多岁的时候东征，一直横越整个中东，一直打到印度，最后到恒河，印度的恒河那个边界上跟印度的军队大战3天3夜。希腊帝国的这个骑兵所向无敌，可是碰到印度的白象队，他们是骑象，3天3夜不分胜败，最后定下合约以恒河为界。合约签完以后，亚历山大痛哭失声，他说我才33岁，而我的一生只能到这里。所以后来在庆功宴的那天晚上，是庆功宴，但所有的将士已经出国打了10多年了，很多的将士说现在可以回家了吧。亚历山大不太愿意，不过既然已经到恒河为界，知道往东没有得打的。庆功宴之后，亚历山大就生了病，几天之后亚历山大就死了。所以很多人都记得这位亚历山大，他的父亲就叫做腓力。后来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帝国，就把一座城就在欧洲的 爱琴海边上的一座城，称它为菲利比，就是纪念这个菲利。因此这座城成为从欧洲通往亚洲的在陆路上经过的必经的一座城，也成为罗马军队的驻防城，后来被列为一种罗马帝国的 the colony， 就是殖民地。那这是有特权的，就住在这城里的人可以列为罗马公民，虽然不在意大利，这对当地的人是一个尊称。就这座城成为在马其顿这个地方一个最重要的一座城。那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保罗要从亚洲，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半岛，当时叫小亚细亚，要过爱琴海到欧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有名的故事，有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人。你知道什么是马其顿呢？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就是属于爱马其顿的其中一座城。当然，马其顿不是唯一的一个，包括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也是马其顿。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个教会的呼声，神界的这个意象，让保罗从亚洲进入欧洲。因此，腓立比教会是在欧洲的里面保罗所建立的，几乎是最早的教会之一，最早的教会之一。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1年左右，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1年，就是这个教会成立之后大约10年。保罗写下这封信，但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捉拿，然后被送到罗马，在罗马的一个地方等于是被软禁，他没有放在监牢里面，但是准备上诉该杀，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在当时的规矩，不过如果你不是罗马的公民，犯了罪，当地的这个地方官要杀要剐随便他的。唯有罗马的公民那就不一样了，罗马公民的话呢，是不可以钉十字架的。罗马公民死的时候最高的死刑的方式砍头，但是不可以把罗马公民钉十字架的。罗马公民是不可以不经过询问随便鞭打的。那不是罗马公民呢，我就说了，要打要杀随便。所以这是一个罗马人的特权。罗马人还有一个特权，任何罗马的公民你觉得冤屈的时候，如果当地的地方官给你的控诉你觉得不合理的话呢，你可以上告最高的，那就是该撒大帝。所以当他在耶路撒冷被控告的时候，最后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我上诉该撒。当他上诉该撒大帝的时候，连耶路撒冷当地罗马的巡抚不能够定罪，只能把他解送回罗马。所以于是保罗就沿路从巴勒斯坦最后回到罗马。那因为还没有上诉该撒，他不算是有罪之人，所以不能下到监牢里，他就放在一个房间被软禁，等于说他是等候询问的。就在那个地方，保罗写下了腓立比书。当然不止腓立比书，哥罗西、以弗所，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腓利门书，这几本书都称为监狱书信。其实他不是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是在一个房子里面，等于是软禁。在那些当中时间当中，他写下了这些信。腓立比书这本书因此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写的，他写的时候，你可以说保罗那时候的心情是属于内忧外患。外患是什么呢？就是在外面来说，他即将要上诉该撒大帝，判罪的结果是如何，是释放呢，是被定罪呢，不知道。所以身体是在一个不自由的情况之下，而且是在一个即将被控诉的情况之下。内忧是什么呢？这几个礼拜当我们谈到腓立比书，你就会看到保罗的内忧，就是当他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传道人，可是他在教会里面所遭遇到的指责、批评、攻击却很大，这叫内忧。他有内忧，有外患。外面是一些敌对基督教的人要控告他，要定罪他。对里面来讲，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他却受到一些侮辱、毁谤、攻击。就他在这两面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写下这本《腓立比书》。因为在他最困难的这个情况下，腓立比教会送给他一些金钱上的支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好像宣教士。我们教会支持很多宣教士， 那么保罗是当时腓立比教会所支持的。而且事实上，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四章最后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事实上在所有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他跟很多教会都有关系的，腓立比教会是他唯一一个用金钱用各方面支持他的教会。哥罗西没有，哥林多没有，以弗所没有，唯一用金钱用实际行动支持保罗在传福音工作的就是一个人，一个教会，那就是腓立比教会。当然以后我们会谈到为什么，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也包括他跟腓立比的教会有特别的一个情分。我是说，如果哥林多教会要支持保罗的话，保罗会拒绝接受哥林多教会的金钱支持。为什么？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就知道在那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在攻击保罗，瞧不起保罗，所以保罗会拒绝接受哥林多教会的支持的。他宁可保持一个自由之身，保持一个没有好像利益冲突的那个，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就有人说保罗是要靠这个传福音的事情或等等赚钱的，所以因此保罗绝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一毛钱。腓立比教会是不同的，腓立比教会对他来讲有不同的情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写下腓立比书的时候，一方面感恩感谢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心、关心、同情、谅解、接纳，一方面他也写下了许多很重要的提醒和勉励，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事实上对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当保罗这封信一开头的时候，是一种典型的那个时候希腊罗马帝国时代那时候写信的写法，都是先有自称，然后马上就提到写信的对象，然后开始有问安，然后才开始写内容的。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就是这样。那么保罗的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开始的话，你会发现只有三本书信他没有提到一个字使徒，这三封书信没有提到使徒这个字的，只有腓立比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一共写了九本书信给教会的，有六本书信一开头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谁谁谁谁，他永远自称耶稣基督的使徒。那这边他没有提到使徒这个字，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问他用仆人而不用使徒，因为我说过呢，他跟腓立比的教会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对很多的教会他必须告诉他们，有一些话是责备的话，有一些话不好听的话，但我要告诉你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这些话是有属灵的权柄的，所以他必须把话先说在前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保罗，众教会的仆人，但是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耶稣基督所特别差派。但在腓立比书他没有，因为他不需要，腓立比的教会对他的接纳、支持、认同，使他不需要特别拿出这个使徒的这个头衔，他反而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仆人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就是奴仆、奴隶，你也可以这样讲，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保罗。今天在这个时代，谁愿意做奴隶呢？每个人都愿意做自由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自由自在的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做任何人的奴隶，即使做上帝的奴隶也不愿意吧。做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头衔我想很多人很想要的，虽然也许我们不够格，做耶稣基督的奴隶听起来就不过瘾，然后这干嘛呢？等你看到这封信，看他所写的其他书信，你就可以理解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意思，就是奴仆是没有主权的，奴仆是没有地位的，没有自己的主张的，叫奴仆。做耶稣基督的奴仆，那就是说我没有自己的主张，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完全凭主人的差遣，那么主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我往东我就往东，往西我就往西，要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作为一个传道人，像保罗这样子的传福音的人，尤其这几年当我开始真正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可以越来越深刻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是身不由己的。 你在做任何的身份，你有很多的自由权，唯独你做奴仆的时候，你是没有自由的。你必须如此做，当主人有这样的吩咐的时候，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他必须走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路，他必须去品尝耶稣基督所品尝过的东西。那耶稣基督尝过什么？他尝过的不是荣耀，他尝过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诗班所唱的这首诗歌，因为这个歌的名字是拉丁文，所以也许很多人看了这个歌名不知道是什么啊。当然看英文歌词的内容你大概可以体会 Dear Dolorosa， 这是拉丁文。 Dear 意思就是经过，就像英文的 through 通过， Dolorosa 那是苦难之路，受苦之路，经过一个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因为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也必须跟耶稣走一样的道路。耶稣基督在世受过羞辱，做他的仆人，你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共尝耶稣基督的羞辱。耶稣基督受过苦难，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推卸这样一个特权和机会。所以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他写信给在腓立比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众圣徒是什么意思呢？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好几次提到门徒。那当然若是你听过思想过，也许你会觉得哇，那做门徒很难哦，门徒要走窄门呢，撇下一切，那慢一点，我先做信徒，以后慢慢功力够了，我就可以做门徒。然后呢，功力够了，走过一些路以后，将来看起来还不错，以后人家给我画像的时候，头上就画个光圈，我就是圣徒了。哎呀，圣徒我现在当然不敢当了，门徒呢还不敢做，那信徒呢？信徒可以先受洗嘛。可是他写给腓立比的众圣徒，那腓立比有哪几个人是头上有光圈的呢？他只写给那几个有光圈的人呢，还是写给谁呢？在圣经的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信徒、门徒和圣徒是同义词，交换运用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太敢做门徒，那表示说你还不是信徒。哎，你说我受洗了，哎，你受洗，如果你觉得你不是门徒，那你就不是真信徒。人家称你为圣徒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如果你觉得圣徒对你的名称对你来讲有点不好意思，那你是信徒吗？保罗是写给在腓立比教会的众信徒，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你们都是圣徒。但是圣徒的意思跟我们刚刚所想象的画像中，你知道中古世纪的画像，只要是被称为圣徒的，他的画这个人的人像上头上一定有个圈圈的，然后给他的名字一定叫做 The Saint so and so。我们有 Saint Thomas， 我们有Saint Mark、Saint John、Saint Paul， 有人会不会叫你 Saint？ 用中文叫你。圣徒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并不一定代表你的道德品性是完美无缺，所以你被封为圣徒。罗马教廷、天主教教廷是有封圣徒的，他们现在有360几个教廷，360几个圣徒，越来越多的。但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圣徒，不是被封作圣徒的圣徒，而是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属于不同国度的，是属于耶稣基督国度的，神爱子国度里面的国民。所以呢，你是在这个国里面的人都叫做圣徒，不在乎你的生活品性道德是怎么样，以这个来决定的。那当然话也可以倒过来讲，你既然是圣徒，圣经上常常会这样讲，我们所行所为要配得过所蒙的恩。那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是天国的国民，你出去做事行动就要有点天国子民的样子。很多我们从台湾来的人，有时候常常觉得台湾的观光客给我们丢很多脸。我们台湾观光客到日本去住完几天旅馆，走的时候，因为日本旅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日本式的那个浴袍，很新鲜，质量很好，走了就带走了当礼物了。 所以 在日本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一个 旅行团要走的时候，后面就有一些旅馆里面的那些服务人员就跑出来把那个巴士拦下来，说哎不行啊，我们30件浴袍都不见了，然后全部行李拿出来，每一件都抽出来。所以以后日本观光日本旅馆每次碰到台湾观光客都要先提醒，浴袍不能拿，鞋子那拖鞋也不能拿，什么都不能拿。如果你我们来自台湾的人，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对的话，你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受到我们这种人的羞辱，不要让人家，然后以后如果人家碰到你就哦台湾来的，马上对你要小心谨慎，你出去要 check out 的时候行李打开来，而且很没有面子。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固然你做天国的子民的时候不是先检查你的道德品性的，可是倒过来说，你作为天国子民的话，在言语行为上你必须常常提醒自己，我是天国的子民，我说话我行事我做人我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提醒我自己，我得配得过天国子民的那个称号，不要羞辱自己也羞辱了天国这个名字。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想不但你自己很好，我想国家会以我们为荣的。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用道德品性来断定说你是不是圣徒，只是倒回来说，当你信主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要像个圣徒，我们的行为不能够转到一个名称叫做圣徒的，可是既然做圣徒，行为就应该配得过那个名称，这是因果关系的对调啊。所以他写给众圣徒，各位信徒，当然也写给当时教会的一些领袖，就是所谓的监督，就是长老，以及各位的执事。他下面这个问安，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犹太人问安喜欢说平安，那么希腊人问安的时候喜欢说恩惠。那么保罗写信的时候呢，他就把犹太人的传统跟希腊人的传统合在一起，所以保罗写信无论在信头或信尾的时候，他的祝福常常都是恩惠与平安。那么犹太人喜欢用平安，他们希伯来文是叫做 shalom shalom， 所以到今天的犹太人彼此见面总是会说 shalom， 就是平安。那么台语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彼此见面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平安，从平安开始，这非常符合圣经的原则，非常像犹太人。那么恩惠呢，是希腊人喜欢用恩惠。恩惠平安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只有神那里有真正的恩惠，真正的平安。然后保罗开始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一个感谢，感谢，不但感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也借此感谢神。这些话常常在我自己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写信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这些话，也常常有时候会引用这些话。你看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在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这个短短的感谢的里面，你会发现好像一个刮胡一样，从头到尾有两个字出现的，就是想念。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第八节这个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想念这个教会，我说过跟保罗有特别的情分。事实上当保罗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这边传福音，然后呢没有多久他是在腓立比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他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有些人抵挡他等等，就发生了一些那个暴动，小暴动，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去。那关到监牢里还没有审问，但是先被打，也没有问他是不是罗马人，噼里啪啦先打了一顿，关在监牢里。他跟他的同伴，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希拉，两个人就在监牢里，那么半夜要等第二天才要审判。他们在半夜在监狱里面呢，两个人虽然被打了，虽然被关了， 两个人却在这个监狱里面唱歌唱圣诗，唱啊唱啊唱啊，就地震，然后黑灵哗啦一震的时候呢，震完了，那个大概狱卒呢就睡着了，一震他醒了，醒了以后一起来一看，所有的牢房，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牢房不是很坚固，也不是很复杂的，所以他们大概就是那些门呢有些栓子这样栓住的，然后顶多加个什么东西，那一摇的时候，每一个门的那个栓子都脱出来了，所以每一个牢房的门都开了，门都开了。他一看，哇，那一定逃犯这个犯人都逃光了。那在罗马的规矩，狱卒管监狱的人逃掉一个犯人，这个狱卒就要以命偿命的，要被杀的。所以这个狱卒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刀拿出来就准备自杀了。想说等到不要别等到别人杀我，我自己自杀算了。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就大叫，不要伤害你自己，没有一个人逃。那狱卒一听，门都开了，没有一个人走。后来保罗就跟他做见证传福音，让这狱卒信了主，他把他带回家去信主。腓立比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保罗的传福音，保罗的受苦做监牢传福音，最后那个狱卒信主，然后教会是这样建立的。第二天清晨，当这个官员来询问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一句话，身为罗马的公民，你问都没有问，你就先打了就算了。那官员一听，哎呦，我都不是罗马公民呢，我就打了一个罗马公民，哇，这不得了了。然后保罗那个人就说，那这样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好不好，就拜托保罗离开，保罗就离开了腓立比。这个教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们跟他们有不同的情分，保罗在这里受过苦，因此保罗的所带领的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对他有非常深的了解，他们支持他，他们对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情。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教会有什么特色，是以至于保罗跟他有这样一个深的一个感情。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祈求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为别人祈求，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或为一个教会祈求，能够欢欢喜喜的从心里面这样来带祷祈求，是很美的事情。但是保罗每一次为哥林多教会祷告的时候，却是常常带着眼泪的，因为这个教会是给他最多的难处、最多的攻击、最多的侮辱的。他为哥林多教会祷告的时候，却不是常常欢欢喜喜的祷告，常常是要含着眼泪的祷告。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跟别的基督徒的关系，跟神的仆人、跟牧师、传道人的关系是这样一个关系呢？可是为什么腓立比教会能够让保罗从心里面有欢欢喜喜的祈求呢？因为第五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实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常常用这个字，中文的翻译呢不太明确地表达出真正的那个意思，因为听起来是说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腓立比教会的人，你们彼此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保罗的意思不是这个，保罗的意思是说，从头一天我建立你们教会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我说过纪元后51年到61年，一直到今天，你们一直是与我同心的来配搭在福音工作上。同心合意是指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同心合意，不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彼此同心合意，也就是说他们参与在保罗的这个侍奉上，保罗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与他同心同行。保罗受苦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也好像跟他一同受苦一样，当保罗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一点成效的时候，他们也是跟他在一起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同心合意在英文的不同的版本的翻译，有的翻译成 partnership 就是伙伴的意思，同伴或者配搭的意思， sharing 意思就是分享，或者有人翻译成 participation 参与。那么其实原文的希腊文那个字直接的翻译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团契这个字。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在保罗宣教的事工上，跟他是同心合意的，跟他是有参与感的，跟他是一起配合的。虽然保罗在前线在各地各方传福音，在后面的这个教会的信徒却是与他一同配合参与。 他们借着金钱的奉献，借着祷告，甚至差派他们教会当中的信徒的领袖去探望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是当时有一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领袖，奉教会的差派，把这个一些金钱的奉献带到罗马，亲手交给保罗。所以保罗写下这封腓立比书，托那一位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领袖把信带回他们的教会去。所以他们派人去看他，有金钱上的配搭，他们跟保罗在福音工作上是同心合意的配合。我们教会在宣教工作上有一些投入，不过金钱的奉献只是其中一部分，祷告上，在各方面的事情上跟他们同心合意，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远在外地的宣教士，或者是近在眼前教会的传道人，觉得我们给他这样的一种支持，不但是金钱上的，祷告上的，在各方面的，还有给他们足够的 respect 尊重。今天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强调是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制衡。我想在教会里面也是需要有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对神对人负责任，而且是光明正大的。不过你要注意 counterbalance check balance 这个字是政治术语，不适合用在教会里面。 check and balance 这个观念是在民主政治里面是可以用的，可在教会里面你常常用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们常常把社会上的东西、世俗的东西搬进教会来用，因为公司里面是这样子的，教会当然也是这样子，政治上是这样子的，教会也是这样子，难道教会是另外一个政治团体？要小心一点。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神的仆人、传道人，都必须对人对神行光明的事，然后必须对人对神要负责。但是如何让你的传道人、让你的宣教士觉得他背后有我们的支持，以至于保罗能够说我想到你们就感谢神，想到你们就欢欢喜喜，因为从头一天直到现在，你们是与我同心合意、心相契合，或者说彼此参与，彼此真正是 partner， 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些事情来 check you， 来看看你合不合，是不是这种意思？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哥林多教会对保罗常常用这样态度，看一看，凭保罗你这个长相，像个使徒吗？你看哥林多后书他就说了，你们哥林多的人常常说我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保罗要格外的提醒他们说，不要忘记，不要管我长相怎么样，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你看哥林多教会很厉害啊，但是腓立比的教会确实能够跟他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时呢，接下来他又说，第六节他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是指的圣灵在信徒的心中动了一个善功，做了一件好事情，让这些信徒不但信仰上有改变，而且能够跟保罗有这样的一个配合。所以他相信圣灵会帮助腓立比的教会在属灵上逐渐的一个成长，而且一天比一天成长。所以第七节接下来保罗就说了，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一种意念，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样一个期望，期望你们能够在属灵上长进，是因为你们藏在我的心里。藏在我们心里这个希腊文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字是一语双关的。那么圣经学者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是往这边翻还往那边翻。大多数的圣经，包括中文圣经，包括大多数的英文版本的圣经，都是跟我们现在圣经翻法一样，就是说因为你们腓立比的信徒藏在我保罗的心里。不过也有几个英文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包括新的英文英国版的圣经 New English Bible 跟这个新的这个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这两个 version 是翻译成说，因为你们是说常把我保罗放在你们心里。那希腊文的原文两个都可以，可以说是保罗说你们腓立比的信徒藏在保罗的心中，但原文的意思也可以倒过来说是保罗藏在腓立比信徒的心中。你们心中常常纪念我，但是你上这两种都可以，我想也是一语双关的。 可是当你上下文接起来看的话呢，你可以了解两种翻译法呢有不同的含义。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他说是因为你们腓立比的信徒常把我存记在你们的心中，常常放在你们的祷告里，无论我是在这个被捆锁被监禁的时候，好像我现在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或者我是在正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在某某地方开布道会的时候，你们都常纪念我。也就是保罗为什么跟腓立比教会有这样特别的情分，因为这个教会常常纪念保罗，无论保罗在受苦的时候，无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无论他成功的时候，无论他灰心丧志的时候，无论他看起来是很风光的时候，或者看起来很危险的时候，保罗说因为我藏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的爱透过这样来表达出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所以保罗有一个感谢，感谢神因为你们对我有这样的爱，也感谢弟兄姊妹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接纳。当然我说也可以反过来，当保罗藏在腓立比信徒的心中的时候呢，也事实上腓立比的教会也藏在保罗的心中，因为他第三节一开始说了，我一想到你们就感谢神，想到你们我就心里欢喜快乐，所以表示说我常常的想念你们。所以第八节他说我心里切切的想念你们，所以教会藏在保罗的心中没有错，只是倒过来，我们所有的信徒的心中是不是常常为教会的传道人，为外面传福音的宣教士常常祷告呢？常常为他们祈求，无论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侍奉当中，或者在生活的难处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里？因此第七节保罗就说了一句话，因为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一同得恩是一同分享神的恩典。那当然如果说传福音，如果说某某一个传道人是我们所认识我们所带导的，他在传福音，他在某某地方开一个布道会，哦，3万人参加，哦，2000人信主，我们为他祷告，然后一旦战果传回来以后，我们觉得呀，我们一同得恩，这3000个里面好歹嘛我也有10%的成绩吧。你可以这样讲，传福音的时候一同得恩，患难的时候呢，你说哦，他患难我也分1/10，患难有什么恩典呢？其实对保罗来说，在捆锁之中也是恩典，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恩典，只是所有的信徒当他们与保罗一同得恩的时候，也包括在苦难当中他们与他一同分享。苦难其实也是一种恩典，是另外一种恩典，有人说叫做化妆的祝福。那因此有些人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经过苦难的时候，他从这当中体会到学习到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当那些人与这些神的仆人同心合意的时候，也包括分担他的苦难，也因此分享到在苦难中所得到的祝福和恩典。这是为什么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跟他们一同得恩，即便是在捆锁之中，即便是在患难之中。当然我说过，在我们目前在美国这样社会的环境，这么舒适这么自由，要领受到一点点苦难哈，有的时候还不太容易呢，除非你要自找苦吃，不是到哪里去找苦吃呢？所以以前的时候读圣经，有时候读到这些苦难的时候，都只能想象，想象的时候，哦，圣徒会受逼迫，想象圣徒会怎么样。不过我现在为什么觉得这几年的牧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学习，就是牧会的时候你才会慢慢有一点点体会，我们到底环境跟保罗还是差很远，但是你可以有一点点体会保罗所说的这些心情，包括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提到的，就是说内忧外患的情形。我们外患可能不多，不过内忧是不少的。那在这个的里面，你可以领会到一点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个人走过这个心路历程，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跟你们同心走过的时候，那一种一同得恩的心情，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与所有侍奉神的，只要是我们认识的，神提醒我们要为他们代祷纪念他们的，学习跟他们一同分担，一同分享，分担他们的难处，分享他们从神所领受的恩典。所以保罗因此跟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你可以看见就是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结束的时候，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就发出一个祷告。那么理论上来讲，腓立比教会这样说的话，一定是非常完美的教会。哇，你看那么有爱心，哦，那么关心保罗，那么这个教会应该是几乎没什么缺点了，对不对？就要给他鼓掌。这个教会有很多优点，但教会仍然有许多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更上一层楼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是说到一个地步就已经完美无缺，就不需要再被提醒，不需要被指出一些他们可能容易疏忽的地方。因此保罗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去注意看，一方面保罗怎么为这个教会祷告，那这个祷告对我们而言又是什么含义。第九节保罗的祷告是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其实整个的来讲，祷告的重点，你可以说从整个动词来说，如果从文法结构来讲，其实整个祷告重点只有一个，就是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其他都是一些形容词句，形容怎么样能够多而又多，形容多而又多以后会怎么样。整个保罗的祷告是求神使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那腓立比教会已经很有爱心了呀，你还说好像不够。我们不要听错话啊。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提到一些圣经的教导，然后勉励弟兄姊妹在哪一些方面更加努力的时候，有些人常常一听就说，哦，你在骂我吗？其实不一定是骂，只是说我们已经到了某个程度，只是照着我们所应当的，我们所可能达到的来讲，总要常常觉得不够。那你说腓立比教会别的方面不讲，爱心绝对是足足有余的，可是保罗的祷告就偏偏的就是说求神使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那我说了，如果有一种耳朵不太一样的一听啊，你说我们没有爱心啊，要多而又多，既然我们的爱心是少而又少吗？可是我说腓立比教会明明是很有爱心的，可是保罗还说还要多而又多，表示很多的事情特别是爱心永远是不够的，永远离所当达到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那么当他说要在祷告在爱心上多而又多的时候，他提到两方面，一个是在知识上，另外一个在见识上。我们常说在爱心上多而又多，然后想到说那就多做一点这个，多做一点那个，保罗祷告却不是这样。保罗祷告说，我盼望神能够帮助你们在爱心上能够一天比一天有增长。怎么样增长呢？第一个在知识上，知识圣经上用这个字的时候，常常是指的道德的跟属灵方面的知识，从来不是指说多读一点心理学的书，让你知道这个爱是怎么来的，爱是怎么去的，也不是叫你去读徐志摩的诗。爱心增加永远是在属灵的知识上，就是说多认识圣经，多明白圣经，多了解圣经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爱的定义、爱的了解常常是从世界上、从世俗上来的，不是从圣经上来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的爱常常是有时候偏这一边或偏那一边。有时候我们的爱倾向于溺爱、纵容，爱心的意思就是他想做嘛就让他嘛，干嘛要勉强他呢？孩子要吃奶嘛就给他吃嘛，他要吃巧克力就给他吃嘛，牙烂了牙烂就牙烂了嘛，换个牙就是了。我们的爱心是这样的爱心。知识上就是说你好好读圣经，圣经上提到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爱，神对我们爱是怎么样的爱，神为什么又爱我们又要管教我们又要处罚我们，所以圣经中对爱是什么，如何表达爱，圣经上有另外不同的定义。所以要在知识上有长进，你才能够爱心上多而又多，否则我们完全是照世界上一般的那种标准， 那种的爱去实行的话呢，不是在爱心上多而又多。第二个，见识。见识这个字呢，这个英文的翻译，很多人翻译不同的字，有的翻译成这种 discernment， 就是说能够有分辨的能力，这跟后面那节有点关系，分别是非那个分辨力。有的时候是翻译成 insight， 就是一种洞识，有人叫做洞识，或者叫做锐见，或者叫做那种深刻的体会。有人翻译成 perception， 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透视，你可以翻译这样。爱心上要长进，一个是在属灵的知识上，可是同时一个平衡需要我们叫做 spiritual insight， 属灵的一种看见和经历。那么这个是圣灵能够提醒我们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的，特别是在从生活的体验中去体会到的。这两个是需要平衡的，我们需要从圣经的经文和教导里面去学习，圣灵也会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属灵的见识，使我们能够分辨，使我们能够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分寸如何拿捏。你知道爱心有时候很难的，就在于说你有小孩子，管教小孩的人，你常常会有这样体验，他今天做错一件事情，你今天是要好好打他几下手心呢，还是现在这个时候就说好，就是妈妈饶了你，下次不可以，还是说唉，你真是一个让人心烦的小孩，好，给你一颗糖。什么时候该做哪一件事情，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起的时候，你才能产生一个爱心产生的一个结果。他这边说什么呢？当爱心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以后，第十节，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中文字圣经的下面那个小字，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更好的翻译是懂得分辨什么是上好的事。我们在爱心的多而又多以后，能够帮助我们去分辨什么是最好的。分别是非是对与错，当然需要分别对跟错，好跟坏。不过更难的，也是这句话圣经的意思，是更难的是分辨好的跟最好的。好跟最好，那需要属灵的那种 insight 洞识，你才能分辨的。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不坏，基督徒会做坏事吗？当然有小坏有大坏，我不会做大坏，小坏也许不会做，但是你会做小小的好，还是做最好的？保罗的祷告就是，如果你们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以后，你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那最好的，而且只要做最好的。当你没有选择最好的，做了一个次好的时候，在神看来都不好。这就是一个困难，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太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中的选择就是选择上好的跟次好的，我们的争论也是在于上好的和次好的。很多人在 argue 的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这什么坏吗？不坏，只是它不是上好的。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上好的？就是需要在知识和见识上长进，使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那上好的，也因此我们才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和无过，诚实是一种内外纯洁的透明的人，无过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无过是外面看得见的，别人认为你无过，诚实却是内在的，只有你知道，神知道，里面是一个里外透亮的人。我们在爱心上能够增长的时候，我们能够里面诚实，外面是无过的一个人。最后也因此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结出仁义的果实，在生活行为上你可以看见神的公义、神的正直、神的纯正，这些在我们生活上逐渐显明出来。保罗对腓立比这样一个很不错的教会的信徒有这样一个勉励，我深信我们的教会在许多方面，我想我们绝对不是最差的，不过盼望我们能够像腓立比教会信徒一样，即便在许多方面我们可能有许多可以值得夸口的，或者说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确在爱心、在信心、在行为、在各方面我们可能有许多不错的地方，但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 也盼望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期望，同时这也是神对我们的祷告，神为我们的祷告，神为我们的祷告是盼望我们的爱心能够更加的增长，而且在属灵的知识上以及在属灵的见识上，使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上好的，而且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只求那上好的，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而且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实。当复活节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领圣餐的时候，其实圣餐意义之一就是透过这个饼和杯，好像让神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有一种结合，也就好像当腓立比的信徒跟保罗同心同工的时候，其实保罗当他说爱心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确切的想念你们，不是一种人情上的想念和爱心，而是一种从耶稣基督从神的那种心情去体会的。保罗受苦不是平白无故的受苦，他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因此与保罗同心的人也就是与耶稣基督同心的人。我们今天领这个杯领这个饼，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也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生命的结合。所以盼望这些话语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领用主的杯主的饼的时候，想到主的生命如何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又如何在耶稣基督的受苦，在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事上跟他有个认同，有个结合。我们一起祷告。主，特别在这个复活节的前夕，也是在受难节即将来临之前，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能够反复思想。主，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在各样的事上，包括在你受苦的事上，也在你得荣耀的事上，我们都能够跟你认同，都能够跟你一同的参与，一同的分享。主，因此当你的话提醒我们，圣灵为我们所祷告的，就是要我们的爱心能够在属灵的知识以及属灵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也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喊，真的是这样一个期盼。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心多而又多，使我们懂得选择那上好的，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是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而且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实。求你帮助我们，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出那分别为圣的圣徒的榜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